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开始灵修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一段经文，保罗呀，仍然紧接着前边所提到的，作为一位基督的跟随者，在当前的严峻处境中意味着什么。尽管会走一条受苦之路，但是这受苦之上，神给的恩典和同在又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每一个跟随者都是需要去深思默想，也需要去迫切恳求，从而啊能得着神自己的引导与坚定不移的追随。犹太人呢非常喜欢来思考智慧和人生之路，他们也喜欢回到对上帝的敬畏。保罗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来思考，作为基督的追随者，作为基督的门徒，对每一个人的意味深长之处。智慧传统的人生之路为使徒的受苦之路提供了一个范本，在两者的明确表达下，起点都是敬畏主。提摩太后书在回应的时候使用敬虔这一个重要的观念来总结，并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来填充，从而让犹太文化架构中的智慧啊有了真正的实际的内容。敬虔与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有密切的关联，而提摩太后书却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与呼召，使智慧之路通达人生之路的连接啊，有了真实可靠的相依。所以啊，从箴言加上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一个目标，并且与那些离弃保罗教会与信仰传承的假教师与反对者做对照，从而就让我们啊来思考人生之路的时候就有迹可循。二章七节是暗指旧约圣经的一处经文，要求提摩太将在敬虔中受苦等同于箴言二章所谈到的神所给的恩赐。诸位想一下，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肯来呼召人进入他的特种兵的行列，这本身是应该从恩赐来理解。若非神出于恩典，何必要跟一群像烂泥扶不上墙的人打交道呢？他之所以肯这样，乃是因为他愿意给人恩典和垂顾。所以保罗才提醒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恩典既指向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显明的永远的生命和救恩之乐，同时也是在提醒提摩太里面已经有圣灵的内住和工作，并有圣灵给他的呼召。所以啊，接下去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这正是让我们看见保罗已经在教导和传讲，同时呢，他也已经给提摩太有按手，使他在福音与真道的服事上有着教会长老会特别的授权。但是这样的授权和训练并不是只是到提摩太就为止，提摩太呢，他也有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紧接着来去训练装备授权和差遣新的领袖，这样的教会才能生生不息往下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恩典是使人刚强，并不是使人软弱毫无规划毫无打算而已。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保罗呢在这里提到了基督教门训事工的重要意义。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寻找门徒，而提摩太的门徒又寻找能教导别人的人啊，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传承啊，就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教导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同时呢，提摩太的门徒也要去寻找能教导别人这样的门徒啊，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味深长的传承。为了来讲明这样的门训的重要性啊，保罗呢就用了三个比喻来谈啊。第一个呢就是来提到在军中当兵，这里呢所强调的是要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蒙召来训练的基督门徒，他应该特别的强调对主的忠诚。这一忠诚未必只是全时间传道人才要求啊，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主忠心，也不应该来贪爱世俗，因为人若有爱世俗的心，爱主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但另一方面，保罗也有狭窄的指向，是特别指有一批教会中的福音使者，他们应该分别出来专心的来传讲主的圣道。我们呢若非如此啊，就不能够来把这样的工作做好。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指向这一批应该专门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的福音使者来说的。那第二个比喻，保罗是提到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一类的比武啊非常的盛行，保罗用的比喻啊大家一听就能懂，也就是人在场上比武尚且要按照规矩，然后因着刻苦训练好好比赛才能打赢了得到冠冕。那因此一个在神的家中服侍的人，他哪能没有规矩呢？这规矩一方面是指纯正话语的规模，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要按正义分解真道，不是只是讲自己喜欢讲的，乃是讲上帝让我们讲的，也使用我们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来显出宝贝的能力之可贵。同时保罗也是在强调，当我们来治理神的家，应该按照神的规矩。在神的家里有没有规矩呢？有，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提摩太本身也是在长老会的案例和会众的选举之下来确立了这样的职分。因此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应该有长老会的基本的规范， 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按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18所教导的教会的纪律来执行这样的治理和惩戒。纪律不是为了来约束我们、辖制我们，乃是为了来成全和扶助我们，使我们呢不以规矩就不能成方圆，也借着规矩，借着神家的规矩成方圆。第三个比喻，保罗提到的是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两点，第一，提摩太呢作为他所差遣的代表，要在教会中啊确立各样的职分与秩序，使得教会中有规有矩的来进行福音的工作和传道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这一批传道人当他们分别出来全时间为神用的时候，他们呢理当优先得到教会的关注和照顾，好让他们服侍起来可以专心忠心与殷勤。那第二层意思呢，保罗是在讲到说只要劳力就会得收成啊，所以传道人他也能享受到他劳力的果效，所以只要靠着主流泪撒种必会欢呼收割。借着这个农业的例子啊，保罗就在提醒说服侍是会有果效的，果效不是服侍追求的目标，但是呢必然会伴随着殷勤忠心专注刻苦的服侍。当然合在一起，保罗是在提醒说将来这一批劳力的传道人他们必会得天上的冠冕，上帝也会特别有奖赏。所以啊，只要肯向着主有专心有刻苦的训练，有殷勤，有靠着主的服侍，主呢在凡事上也必会给智慧和聪明。所以提摩太的道路也指向一条受苦之路，他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条艰辛的道路。首先必须挑选新的队员来填补那些离开他们的队伍和那些往亚细亚去扩展事工的人所留下的空缺，然后必须面对一个挑战，就是站在保罗这一边与他同受苦难。神必加添所需要的资源，包括能力与聪明，这些应许啊，环绕着这些吩咐，提醒提摩太想起神借着圣灵赐给他的职分权柄与能力。然而呢，在这期间保罗的吩咐与例证啊，将提摩太置于这个工作里面，其最基本层面啊，就是呼吁他与保罗同受苦难，这一点居于一个强调的位置。所以啊，我们说保罗来提醒提摩太必须要承担艰难的工作，要专心自律忠诚并效忠保罗与主，美好的服侍必得奖赏。保罗引入这个思想时来在此大家鼓励，但保罗后来的见证啊，在通往奖赏的路上可能会发生一些我们受苦的事，我们呢也可以做好心理的准备。保罗呢用了喜闻乐见的例证，把这个教导啊投射在当下的处境中，他这样运用啊有着充分的理由。当然我们所特别要想的就是保罗提醒我们的，上帝提醒我们的，跟随主不管是传道还是做门徒还是做我们所说的平信徒，都是在走一条智慧之路，因为这条路是主的路，是真理的路，是生命的路。那在我们的行走中会显出基督的同在，我们呢要以这彰显为荣，并且忠心地接受因这主的同在所引发的敌对。所以与其关注苦难，不如 关注我们所跟随的真理之大能，借着回到我们的真理本身，我们才发现一切受苦不是白白的为受苦而受苦，乃是跟随真理者的恩典与奖赏。这苦难犹如一个特种兵被征召入伍，本身就已经是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深深感恩，因为我们如此不配和软弱，但是你却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也跟主耶稣同走受苦之路。愿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专心自律、殷勤、忠诚，并有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